到李国知道范畴放走了韩遂，就嬲到不得了。他跟贾诩商量，是想办法杀范畴。贾诩就说了，想杀他很容易的，主公你举行个宴会，请张济和范畴来，话同他们庆功，在饮酒的时候捉住范畴来斩了他，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。是吧，是吧，李国就用他这条计，举行个宴会请张济和范畴。他两个不知东北，以为真是跟他们庆功，不是欢天喜地地来赴宴。饮饮下，李国突然面色一变，范畴，你为什么要私通韩遂？是不是想谋反啊？范畴大惊失色，都未来得及回答，只见一班刀斧手涌出来，在台边一刀就斩了范畴的头。哎呀，吓到张济极呱一声跪低，趴在地下来喐都不敢喐。李国扶他起身说，范畴要谋反，所以我就杀了他。仁兄是我的心腹，使乜惊呢？不用怕的，以后范畴的军队就交给你来管啊。多谢将军。张济抹到成额冷汗，就回去宏农了。李国国耻，自从打败了西凉兵之后，各路诸侯冇过咁过问，亦冇佢哋收。贾诩呢，时时咁劝佢哋要安抚百姓，任用啲有学识有才能嘅人。因此啊，局势啊稍为有啲好转。但系点知道喺青州，即系而家嘅山东省嘅地方，嗰啲黄巾又起嚟造反，聚集咗成几十万人，到处咁打劫。太仆朱俊就向李国国耻啊举荐一个人出嚟去打黄巾，佢话要消灭山东呢一班黄巾，非曹孟德不可啊！孟德而家喺边处嚟呢？佢而家系东郡太守，兵马众多。如果命令佢去讨伐黄巾，咁呢班贼党好易消灭嘅啫。李国好高兴，即刻就用皇帝嘅名义写好一封诏书，派人送去东郡，命令曹操同埋济北相包逊一齐去打黄巾。曹操接咗圣旨之后，就汇合埋包逊一齐出兵，喺寿阳呢笪地方同黄巾大战。包逊就杀入重围，结果被黄巾杀咗。曹操打得十分顺利，一直攻到去济北，打到黄巾有几万人投降。曹操厉害啦，他就用投降过来的黄巾去打头阵，结果兵马所到的地方没话不投降的。所以不过百零日啫，投降过来的人马有成三十几万，男男女女百几万人口。曹操是从中挑选一批精锐的，组成一支军队叫做青州兵，其余的呢全部叫他们回去务农耕田。曹操这步棋确是高明啊！从此之后，曹操的威名越来越响了。打胜仗的捷报送上去朝廷之后呢，皇上加封曹操做镇东将军。曹操他在兖州招贤纳士，物色人才，有两叔侄来投奔曹操了。他们是荣川荣钦人，一个姓孙名旭，字文若，以前在袁绍手下做事，现在离开了袁绍来投奔曹操。曹操同他谈过之后高兴到极，他说真是我的张子房啊。张子房是谁呢？就是张良，是汉高祖开国的大功臣。曹操这样称赞孙旭，即是说孙旭的本事可以帮他手平定天下的。 於是曹操就任命他做行军司马，他的侄叫做孙友，字公达，是个好有名气的学者，曾经做过黄门侍郎的，后来辞了官职回到乡下。这次呢，同埋佢阿叔就嚟投奔曹操，曹操就任命佢做行军教授。孙旭就对曹操话：我听闻兖州有个学者极为贤德嘅，而家呢个人唔知道喺边度啫。你讲嘅系边个啊？佢系东郡东阿人，姓程，名旭，字仲德。哦，系啊。我亦听闻佢名好耐啦，于是曹操就派人去四乡寻访佢。原来佢系隐居喺山区里边读书。曹操就去请咗佢出嚟。程旭嚟到啦，仲推荐咗一个人，姓郭，名嘉，字奉孝。曹操啊又请埋佢嚟，同佢讨论天下大事。曹操十分欢喜。郭嘉推荐一个人，系光武帝嘅后代。姓刘明业，字子阳，曹操即刻聘请他来。曹业又推荐两个人，一个是山阳昌邑人，姓满，名宠，字伯宁；一个是武城人，姓吕，名乾，字子确。曹操呢平时亦听闻过呢两个人嘅，就聘请他哋嚟做军中从事。满宠、吕乾就共同推荐一个人。是陈留平丘人，姓毛，名介，字孝先。曹操亦都聘请他来做从事。这班是文官，好有计谋的。冇几耐，又有个将军带领着几百人来投奔曹操。这个将军乃是泰山巨平人，姓于，名禁，字文则。曹操见他弓马熟练，武艺出众，任命他做点军司马。有一日，夏侯惇就带了个大汉来见曹操。曹操问他是谁啊？夏侯惇就说，他是陈留人，姓典，名伟，非常勇猛好力的。以前跟过张邈，因为同同事合不礼，杀了几十人，掟了入去深山匿埋。有一次，我入山去打猎，亲眼睇住典韦追住只老虎嚟打，打到只老虎跳过山坑逃跑啊！因此我收容咗佢喺军队嚟，而家想推荐佢俾你啊！我睇佢生得咁魁梧高大，一定系好好力顶啦。系啊，佢曾经为朋友报仇，杀咗人，揸住个人头直不行出街市，几百人都唔敢行近佢噶。唔使讲第样啊，净系佢而家使紧嗰两支铁戟啊，八十斤重，骑住马使起上嚟啊，挥舞如飞噶。曹操即刻叫典韦表演嚟睇下。典韦舞住两支戟，跑行马来来回回，嘿，真系威风啊！就喺呢个时候，突然间一阵大风吹嚟，营帐前面嗰面大旗啊，俾风吹到摇摇欲倒。成班军士出嚟咁扶住，点都扶唔稳，睇白吹冧噶啦！典韦即刻落马，喝啲军士行开，一只手揸住支旗杆，任啲大风啊吹到哗哗声，嘿，巍然不动啊！曹操又惊又喜，大赞话：哇，真系大力士啊！于是就任命佢做帐前都尉。将自己着紧嘅锦袍除落嚟送俾佢，仲将骏马雕鞍赐俾佢添。从此之后啊，曹操嘅部下文有谋臣，就武有猛将，威震山东。曹操嘅地位一巩固之后呢，就派泰山郡太守应绍去琅爷郡接佢父亲曹嵩嚟兖州团聚，享下太爷福啦噃。咁啊，事关当初曹操唔得掂嗰阵啊，曹嵩啊先一先去咗陈留避难，收尾啊掟咗去琅爷隐姓埋名噶嘛。咁当日曹嵩啊接到书信，梗系好高兴啦，就带住一家老小四十几人，随行人员百几人，就百几部车， 嘻嘻呵呵，热热闹闹，一路去兖州。佢一路行，就经过徐州。徐州城咧，即系而家山东郯城县啊。咁啊，徐州太守叫做陶谦，字公祖。佢为人咧就老实敦厚，一向都好想结交曹操，即总系冇乜机会。呢次知道曹操个父亲经过嘅，啱晒啦。直情出到嚟城外迎接，仲请佢哋入城住咗两日，大排筵席嚟款待，再三表示敬意。咁曹嵩走嘅时候呢，陶谦又亲自送出嚟城外，特意派咗一名都尉叫做张海，带住500兵嚟护送。咁佢哋一路行咗几日，当时系夏末秋初，有一日忽然间吧吧声落大雨，唔行得啦，就唯有去到一间和尚寺借宿。啲和尚就招呼佢入去，曹嵩安顿好啲家人啦，就叫张海啊安排啲兵卒喺两边走廊住落。嗰班兵卒啲衣服都俾啲雨揼湿晒，个个都硬硬声啊怨天怨地。张海嗌咗佢手下几个头目，揾笪静僻嘅地方嚟商量，佢话。我哋都系黄巾余党，当时冇办法，勉强投降咗陶谦。咁耐啦，一啲好处都冇捞到。嗱，而家曹家百几架车，装住咁多嘢啊！你哋如果想富贵啊，一啲都唔难噶。就喺今晚三更，大家杀入去，将曹嵩佢哋冚家铲攞咗佢哋嘅财物。然后一齐上山落草，你哋话咁好唔好啊？大家都话好啊，好啊，好啊咁。当晚成晚风雨都冇停过，到咗半夜，曹嵩仲未瞓嘛，仲喺度坐。突然间听到四围响声咁嘈起上嚟，有个家人揸住把剑出去睇下咩嘢事啦，一出去就俾人哋吉死咗。曹嵩知道弊啦，急急拉住个妾侍。掟咗屋后边想擒墙走人啦，谁知佢呢个妾侍啊肥过头，点都擒唔上去。曹嵩又慌又急，即刻带住嗰个肥妾侍匿入去厕所嚟，哈，终归仲系俾啲兵揾到，就杀咗佢。奉曹操命去接人嗰个应少啊，搏命咁走，结果俾佢走甩咗，知佢就唔敢翻去见曹操啦，就走咗去投奔袁绍。张海杀晒曹嵩全家。劫咗啲财物，放火烧咗间和尚寺，带住嗰500人就掟咗去淮南啦。嗰晚，应少部下有几个走甩身执翻条命嘅军士啊，就翻去报告俾曹操听。曹操一听闻呢个消息啊，当堂喊到碌咗喺地嚟。大家扶翻佢起身，曹操咬牙切齿话：，陶谦啊，陶谦，你纵容啲士兵杀咗我父亲，此仇此恨不共戴天啦！我要出动大军，扫荣去徐州嚟报仇雪恨。于是就留低孙旭、程旭带领30,000军兵守住鄄城、范县、东阿三个县，自己啊亲自率领其余嘅人马。杀奔徐州，佢用夏侯惇、于禁、典韦做先锋，命令佢哋只要一打破城池，就要将全城嘅百姓啊全部杀清光，嚟同佢父亲报仇。当时有一个九江太守边阳，佢又同陶谦交情好深厚嘅，听闻徐州有难啦，就自己带住5,000兵出去救徐州噃。曹操知道呢个消息好嬲啊，就叫夏侯惇喺半路截住杀咗佢。呢阵时陈宫喺东郡做官，陈宫当年救过曹操，就连官都唔做，心见曹操杀咗吕伯车一家，仲讲咩宁可自己对唔住天下人，就唔好叫天下人对唔住自己啊，所以离开咗曹操。咁啊，陈宫同陶谦亦系好朋友。听闻曹操起兵报仇，要杀尽啲百姓，所以即刻就赶嚟见曹操。 曹操就估到佢嚟，无非系为陶谦讲情嘅啫，想话唔见佢。知陈公往日对自己有恩啦、啊，唔见又唔好啊，又唯有请佢入嚟见面。寒暄过几句，陈公开门见山就话：听讲曹公你为咗要报父仇，用大军去打徐州，所到之处要杀尽啲百姓，故此小弟专程嚟劝下你。陶谦乃系个仁人君子啊，绝唔系好利忘义嘅人，宁专如害，呢啲系江海作恶啫。陶谦冇罪嘅噃，况且徐州嘅百姓同曹公你有乜嘢仇恨呢？咁嚟杀佢哋极之唔啱噶，请曹公你三思啊！曹操话啦：往日你掉开我走咗，而家你仲有乜嘢面目嚟见我呢？陶谦杀咗我全家，我发咗誓要捉到佢，挖咗佢个心肝五脏嚟报仇雪恨。仁兄，你而家虽然系嚟为陶谦讲情，只我唔听，你又有咩办法呢？你翻去啦。陈公冇晒办法，唯有告辞。佢觉得自己亦冇面去见陶谦，就掟咗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。而家讲下曹操，佢大军所到之处啊，屠杀百姓，挖掘坟墓。陶谦喺徐州嚟，听讲话曹操起兵报仇，到处咁屠杀人民。唉，佢禁不住喊起上嚟话：唉呀，我得罪咗上天，致使徐州百姓遭受咁样嘅大难啊！于是就急急召集所有嘅官员嚟商量啦。曹豹话：曹操嘅兵马既然打嚟啦，唔通我哋翘埋双手等死咩？一遇同佢打过，确系啊，唔打就唔得啊！陶谦只有带兵去迎敌啦。出到城，远远见到曹操嘅大军，好似铺霜涌雪咁，拥军啊竖起两面白旗，上面写住报仇雪恨四个大字，摆好阵势啦。曹操全身着孝，纵马出阵。陶谦亦都出马，企定喺门旗之下，佢护一护个身，行咗个礼。佢话：下官本来系想向曹公你表示好意，因此命令张海护送凌端，点知道佢贼心不改，搞出件咁嘅事嚟，呢啲实在唔关下官事噶，希望曹公你明察啊！曹操破口大骂：呢个老家伙杀咗我父亲，仲胆敢乱噏乱讲，边个生擒呢个老贼啊？我去！夏侯惇啊应声而出，陶谦连忙退翻入阵。夏侯惇啊跑行马冲过嚟，曹豹挺枪跃马上前迎顶，两个啱啱啊交手啫。忽然间呼咁翻起大风，飞沙走石，两边嘅军队都乱晒阵势，于是呢就各自收兵唔打啦。陶谦入咗城，又同大家商量话：曹操兵马人多势大，好难抵敌噶啦，不如等我自己绑自己去到曹营，饮佢汤又好，杀又好，咁样嚟救返徐州一郡嘅百姓条命都好啊。陶谦话口未完，有一个人行出嚟话：大人治理徐州咁耐，人民都感恩戴德，而家曹兵虽然人多，只佢想攻破徐州亦唔係咁易嘅。大人，你同埋全城百姓一於坚守，唔好出去同佢打。我虽然才疏学浅，不过略施小计，一定要曹操死无葬身之地。讲呢番说话嘅人系边个呢？佢啊，姓眉名竹，字子仲，系东海人。佢嘅家世好有钱， 你又一次噃，佢去洛阳做完生意，坐车翻归，喺路上遇到一个好靓嘅女人，要搭顺风车。眉竹话好啦，于是佢就自己落车，自己行路啊，让架车俾个靓女人一个人坐。个女人话：咁唔好意思嘅，你行路我坐车，不如请你上车一齐坐吧啦。咁眉竹话：咁亦可以啊。就上翻车，正正经经坐喺树，哈目不斜视，嗰双眼啊，就系望实自己嘅鼻哥尖啫。于是者行咗几里路，嗰个女人话到步啦，要落车。临分别嘅时候，就对眉竹讲：我系南方火德星君，奉咗上帝嘅命令，要去烧你屋企。先头一路上你待我咁有礼貌，十分难得，我好感动，所以我就将呢件事讲白你听。你赶快返去将屋企啲财物搬晒出屋，我今晚就到㗎喇。讲完呼声唔见咗，吓到眉竹啊一身冷汗，就飞奔返屋企啦。一返到去，即刻叫齐家人，将屋企啲嘢啊应有尽有，冚唪唥搬晒出屋。果然间，当晚佢屋企厨房起火，好快脆就全屋烧着，无忌我哋烧到通晒天。从此之后啊，眉竹就一味攞钱出嚟做善事，济贫救苦啊。收尾呢，陶谦就聘请佢出嚟做官，咩官啊？别驾从事。就是州刺史，亦都即是州长的助理官员嚟。咁当时呢，佢听陶谦话要自己绑自己去曹营咁凄凉，佢就出嚟献计啦。佢话：我愿意亲自去北海郡求孔融出兵嚟救我哋，同时仲要搵一个人去青州田街嗰度求救。若果呢两笪地方嘅军马一齐嚟啊，曹操实退兵嘅。唯有是这样办法啦。于是陶谦就写了两封信，写完了就问哪个敢去青州求救啊。咁说话一讲完，有个人马上应声而出，大家一睇，哦，原来是陈登。陈登乃是广陵人，字元龙。陶谦好高兴，就首先打发陈登去青州，跟住就派眉竹带住佢封亲笔信去北海。自己呢就率领人马守城，防备曹操的进攻。而家同大家讲一讲北海孔融呢个人先。孔融字文举，乃是鲁国曲阜人。佢是孔夫子第二十代孙，父亲是泰山都尉孔宙。佢自细就好聪明。十岁嘅时候呢，他就走去拜见河南尹，就即是河南郡的长官李英。看门那个人见到他是个细路，就为难他，想不给他入去。孔融就说了：我和你们李大人是通家之好，世世代代交情深厚啊。那放他入去呢？入到去了，李英就问他：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有什么野亲啊？孔融就回答话：从前孔子曾经请教过老子，咁样我同大人你唔系类世通家咩？李英真系好惊奇，呢、这个细路叻噃，点呢？老子系姓李嘅，喺几百年前，孔子系做过老子嘅学生。孔融就用呢件事嚟说明孔李两家系喺几百年前就有交情噶啦。咁过咗一阵。太宗大夫陈伟嚟啦，李英指住孔融对陈伟话：呢、这个啊系神童嚟啊！陈伟话：哦，世时聪明，大时就未必聪明啊！孔融即刻应佢一句：照咁讲，大人你世时实系好聪明嘅啫。陈伟他们不禁大笑起来，说：哎，这个细路哥啊，他大过了，必定是当代的大人物啊。从此孔融就出晒名，后来他被封为中郎将，一路升到做北海太守。他的为人又十分好客， 佢周时都话啦，我只希望嘅就系座上客上满，樽中酒不空啊！佢喺北海六年，好得民心。好啦，而家讲翻转头，当日孔融啊正在同客人坐紧，啲人报告话徐州微竹嚟啊咁，孔融就叫请佢入嚟，问佢个来意咧。微竹啊将陶谦嘅书信交俾佢，又话曹操围攻徐州，形势非常危急，希望孔公你去救啊！我同陶公早交情深厚，你又亲自嚟到添，我点都要去嘅。不过咁噃，曹孟德一向同我无冤无仇，我仲系派个人送封信去同你哋两方和解一下先。如果佢唔肯啦，然后我先至起兵啦。唉。曹操恃住兵强马壮，佢决唔肯讲和噶。孔公、孔融仲系按照自己嘅谂法做噃，佢系命令一边点兵做好准备，一边呢就派人去送信。佢哋正喺度商量紧，忽然接到报告话有个黄巾贼党叫做管亥，佢带住几万贼兵杀紧嚟啦。咁孔融大惊啦，就急急点起本部人马。出城去同管亥呢班贼兵打过咯噃，摆好阵啦。管亥骑住马行出嚟话：我知道北海粮食好多，借住一万石嚟啦，我就退兵啦。如果唔系呀，一打破城池，我就老幼不留。孔融闹佢话：我系汉朝之臣，守卫汉朝之地，有粮食。我攞嚟喂猪喂狗都唔俾你。管亥发火啦，拍马舞刀直取孔融。孔融部下有员将领叫做钟宝，挺枪出马迎战管亥，打咗冇几个回合，就俾管亥一刀就斩咗落马。孔融嘅部队乱晒大龙啦，搏命咁掟翻入城。管亥啊，分派人马将成个城四面围住。孔融嘅心好烦闷啊！微竹是来求救的，个心更加愁闷，就不再讲了。第一，孔融上去城楼四周围望下，哇，见到贼势浩大，更加忧心了。咦，忽然间见到城外有个人挺枪跃马杀咗入去敌阵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佢一直杀到嚟城楼下边，大声嗌话：开门！孔融唔识得呢个人，就唔敢开门。嗰班贼兵追到嚟护城河边，嗰、那个人一回转身，连起将十几个人刺咗落马。哎呀，死啦，走啦！嗰班贼兵啊，吓到嗱嗱声退后。孔融就急急叫人开城门，放佢入嚟。嗰、那个人入咗城，落咗马，放低支枪，直上城楼嚟拜见孔融啊！